When I was young, I looked
forward to the spring. 每年我都期待春天的到来。天气变暖时，我总是迫不及待棒球球季的来临。就像大部分的男孩一样，我也希望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棒球球员。我想起一个小男孩的故事，他跟我有相似的梦想。由于渴望成为下一位闪亮杰出的棒球球员，小男孩决定要到户外练习。他把手中的棒球同样扣中，希望能将球击得越远越好。他振臂一挥，但球却掉落在地上，连棒球的边都没碰到。他并不气馁，又再试一次。当他把球抛向空中之际，强棒出击的念头闪过脑海，他的决心也随之增长。不幸的是，结果还是一样，球掉在地上。不过就如所有优秀棒球球员人都知道，你出局前有三次打击的机会。他更加专注，把球投向空中，以前所未有的力气挥棒。当球再度掉落在地面上时，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中泛溢。这时他突然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说道：好厉害的投手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考验与试探，但就如这简单的例子一样，我们回应困难的方式会决定我们的成功和幸福。无论我们身处何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面临困境的时刻。经文教导我们，万事必须有对立。我们每位都会遇到困难，问题不在于困境何时到来，而是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些考验。在罗马的圣徒们即将面对基督徒各时代中最严峻迫害之几年前，使徒保罗教导门徒一个耐人寻味的教训。保罗提醒圣徒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但他继续教导一些更伟大的真理，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神的目的。套句保罗的话，神的确预先知道我们，并容许我们经历某些经验。保罗进一步说明，这些经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效法儿子的榜样。当我们知道这些教义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确信天父的爱。在今生，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成长。如今我了解，在考验过去后回顾审视，看看我们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是比较容易的。然而我们的挑战是，当在经历试炼当中，能以永恒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切。对某些人而言，我们的考验或许不是那么大，但对我们所有正在经历这些经验的人而言，这些考验是那么真切，并让我们必须在神前谦抑自己，向他学习。在这复活节的星期日，我们纪念救主的一生，我们渴望在一切行为上效法他的榜样。请容我提出我们可以从救主在城市最后几个小时中学习到的五件事，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考验。首先，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寻求他父的旨意。即使考验重重，他仍决心去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。他匍匐在克西马尼园祈求说：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时我们经历痛苦和悲伤，是为了让我们成长，并准备好接受未来可能的试验。我要问一下母亲们，你们是否曾在子女没有犯任何错的情况下，做一些让他们痛苦并流泪的事？他们当然都做过。 当母亲带年幼的子女去看医生，接受疫苗注射，几乎每一位小孩都是带着眼泪离开诊所的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你知道，今日小小的痛楚可以保护他们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病痛与折磨。而我们在天上的父从起初就知道幕后的事，我们需要跟随救主的榜样并信赖他。第二，我们在面临考验时，一定要学习不去抱怨或发牢骚。尼斐在救主赎罪牺牲的伟大意象中告诉我们，所以他们鞭打他，他忍受，他们击打他，他忍受，是的，他们向他吐口水，他也忍受，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很久忍耐。当然，我们总要努力试着去改正问题并克服考验，然而与其问为什么是我，或我做了什么是需要受这样的苦时，不如把问题改成我该怎么做，我从这个经验中可以学习到什么，我该如何改进。几年前我在委瑞拉服务时，我们最小的儿子离开他熟悉的中学来与我们同住，他当时并没有抱怨，但很明显的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让他不太适应。但接下来的发展令人惊奇，这个原本是个考验的经验却变成他生命中的一个大祝福。借由改变自己的态度及培养成功的决心，他完成了这项考验。第三，我们面临挑战时必须向神寻求更大的协助。即使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都需要更加恳切的祈祷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也可以学习获得更大的信心。我们必须牢记在心，天父的回答往往不是让我们远离考验，而是协助增强我们的力量来通过这一切。如同阿尔玛的跟随者一样，主可以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，即使你们身受束缚，也不觉背上有重担。让我们在经历考验时不会愤愤不平或变得不忠信，却会跟随救主的榜样变得更认真、更诚恳、更有信心。第四，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考验，也要学习去为他人服务及设想。基督是服务的绝佳典范，他的一生充满了助人及服务的榜样。他给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如他所说的，看哪，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，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。我们必须悔改，然后跟随他为人服务的榜样。为他人服务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问题，借着致力减轻他人的痛苦与不安，我们自己会受到巩固。在上次的教友大会中，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勋会长曾说，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，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。只为自己活的人最终必枯萎凋零，宛如行尸走肉一般，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，宛如救了自己的一命。第五，原谅他人，不要将自己的处境怪罪他人。有时候我们会说，如果不是他们先那么做，我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回应了。自然人都有怪罪他人的倾向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。救主是望着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向他在天上的父祈求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我们岂可不更加宽容。当我们经历人生的种种考验时，让我们永远保持永恒的观点，不要抱怨，更虔意祈祷，为人服务，并彼此宽恕。我们若这样做，则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郑重确切地见证天父爱我们， 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显明和预备道路。基督曾受苦、死亡并复活，使我们得以活着。他希望我们即使生活中有考验，也能有快乐。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